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本周增5761人。父亲被迫害致死，原大连市法官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看现在的警察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本周增5761人。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2015年6月12日至18日，一周内又有5761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敦促中国司法部门对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立案侦查，提起公诉。从今年5月到6月18日，明慧网已收到9729人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及相关控告讯息。最近一周，这5761人递交的刑事控告状中，已有3282人收到了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院的签收确认。近万名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400多个县市，64位因迫害被迫流亡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和香港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近一周内，递交诉江状的人数呈增长趋势。6月18日一天，明慧网就收到了1199人的刑事控告状副本。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场持续至今已16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受迫害最严重的河北省、东北三省和山东省也是提起控告元凶江泽民最多的省份。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起、计划、实施控制了对法轮功的斗争式的迫害运动，将发动的这场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成为他亲自监督、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投入巨额资金，动用全部公检法、武警、军队投入到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跟踪、监视、监听、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打死、致残、致伤，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其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灭绝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同时，江泽民出卖国土、结帮专权、贪污、淫乱腐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个丧失道德基准的境地。起诉江泽民，结束这场已持续16年的民族浩劫，还正义公理于中华大地，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父亲被迫害致死，原大连市法官控告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美国加州报道，原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法院法官李慧英女士6月9日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群体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他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赔偿经济和人身精神伤害损失，停止迫害法轮功。李慧英的父亲李茂勋是大连市检察院处级退休干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李茂勋曾从法律的角度向政府及公检法人员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李茂勋讲的句句在理，为堵他的嘴，99年8月16日李茂勋遭非法拘留半个月，2000年6月16日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大连教养院遭受迫害，还被非法加期两个月。长期连续的打击使老人突发脑出血，于2005年3月31日离世，终年70岁。现年54岁的李慧英现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曾在2002年4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当时他所在的大连市西岗区法院明知他是本院最优秀清廉的法官，也只能奉命将他开除公职。李慧英说，我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劳教所和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达三年四个月，期间我被强迫奴役劳动，被关小号折磨，被长时间剥夺睡眠，记忆力受到严重伤害。2005年8月，我被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延期关押四个月之后才释放，丈夫离婚，未成年女儿深受打击，父亲也已被迫害离世。我回家后仍然被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富国街派出所警察非法监控骚扰，无法正常工作生活。2009年我被迫流亡海外，忍受着与亲人的分离之苦。 控告人李慧英表示，江泽民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滥用公权力，任意践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侮辱诽谤法轮功修炼群体，指使媒体制造假新闻进行诬陷，操纵舆论工具，大规模地进行挑动仇恨法轮功的煽动宣传，驱使全国各级政府官员、公检法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各级公务人员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却被江泽民团伙以职位、饭碗等利益胁迫，昧着良心参与迫害。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所有罪行的首犯和指挥者。控告人认为，江泽民触犯了中国刑法的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情节严重，第397条滥用职权罪，以及指挥实施了诸多犯罪，包括非法剥夺公民信仰权、徇私枉法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杀人罪，以及中国于1988年10月4日批准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所禁止的酷刑罪。对法轮功，看现在的警察怎么说。近几年来，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世人讲真相，人们渐渐摆脱了中共宣传机器的谎言欺骗，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一，我们也不想管，法轮功是好的。李大娘快80岁了，没上过学，可一本转法轮却读得滚瓜烂熟。早些年公安610找过她，让她读转法轮给他们听，想看看她这个文盲学大法后是不是真能读大法书了。大娘拿起书来就读了一段，公安点头说这是真的。李大娘讲起法轮功真相句句在理，公安就不再找她的麻烦了。前几天他在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到公安局。警察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说没有时间去，那人一再要求，口气很强硬，警察只好去了。警察一见到李大娘就客客气气地说，我们也不想管，法轮功是好的，我们送你回家吧。李大娘说，不用你们送，我自己知道怎么回家。二，公安警察说不再抓法轮功学员了。我们地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外出给世人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被当地610国安警察抓住推进了警车。当警车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他们就让这位学员下车了。那个国安的教导员对学员说，回去跟某某某说，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吧，我们再也不抓他了。他们说的某某某是我们地区法轮功学员中的协调人，她丈夫早些年被610国安迫害致死，她自己也曾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法院恶人要抓她给她判刑，后来不了了之了。警察私下说，这人也真怪，一抓到牢房就得癌症，一放出来就活蹦乱跳的到处走，看来法轮功真是神奇。现在国安特务走在街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国安610头目因为害怕遭到清算，还找到法轮功学员说他们绝不会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要求千万不要把他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三，现在法轮功都这么公开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在街上发翻墙软件，当她把软件递给一位男士时才看清，这位男士原来是位50多岁的警察。女孩说，你好，送给你一个翻墙软件，用它能看到真实世界和中国。警察接过软件感慨地说，现在法轮功都这么公开了。女孩和他讲了关于善恶有报的天理。最后警察说，其实我挺同情你们法轮功的。四，警察高喊法轮大法好。一天，长春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商场抢真相，被恶人报警，警察来了，把年纪大的法轮功学员放回家，只将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带到了警察局。一进警察局，领头的那位警察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手下的警察也都跟着喊法轮大法好，接着就痛骂江泽民，都是江泽民让干的，他最坏，转身训斥举报的人，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种事儿？现在遭恶报的可多了，那才惨呢，太吓人了。说完，警察再三叮嘱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不要带手机，以免被监听定位等等。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助纣为虐者的可悲下场，作者实名。 自中共和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近16年来，在中共及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由于迫害法轮功而造下的累累罪恶，使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背上了无法偿还的罪业。据媒会网信息，现在因迫害法轮功已遭恶报的中共大小官员已至少有2万多例。随着王立军、薄熙来的被判刑，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苏荣等迫害法轮功主犯的相继落马，周永康的党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清算，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巨大老虎已经被牵出水面，等待他们的将是被一网打尽的可耻下场。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称，2014年平均每天有500多人被查处，其中包括80多名地方省部级以上官员，以及超过30名军方人员。报告公布的系列数据显示，中共官员腐败形势相当严峻，这些仅在一年中被查处的10万多中共官员中，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过法轮功的？现世报应如影随形，哪个能逍遥法外？民慧网2015年3月12日报道了一组辽宁省丹东地区恶人恶报典型实例，告诫那些被中共利用迫害法轮功的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欠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最终必将得到现世报应，落入无漏天网。其中原任丹东市长江作勇和市委书记蔡哲夫，接替江作勇任丹东市市长的陈铁心，原任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及原东港市政法委副书记宋小和，原任丹东市公安局长，后调任鞍山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朱文杰，原凤城公安局副局长关文超，原凤城市公安分局局长韩全林，原公安局副局长张震等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凶手都相继得到恶报。其他警察、法官、检察官遭恶报案例就更多了，这只是一个地级市出现的遭恶报的情况。据民慧网公布的相关信息统计，从1999年起到2014年底，武汉各地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遇厄运的案例至少338人，包括本人遭恶报和祸及家人。由于中共迫害和严密封锁真相案例和实际比起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报道说，在296例本人遭厄运的实例中，死亡68人，占本人遭恶报总数的 23%， 身患恶疾62人，占本人遭恶报总数的 21%， 车祸、自杀、枪击21人，占本人遭恶报总数的 7%， 被判刑、劳教、加期、被捕、移送司法14人，占本人总数的 5%， 被查处107人，占本人总数的 36%，被撤职、控告、开除、免职、停职、破财等24人，占本人遭报应总数的 8%。 另外祸及家人民众厄运的则有42人。历史上也有迫害佛法及修佛之人遭恶报的例子，如北周武帝宇文毅于公元574年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扬言不怕下地狱。灭北齐后，又在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夺寺4万多为宅地，焚毁佛基，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35岁。北周灭佛，恶报不止。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不到两年，就灭绝了宇文皇族子孙43个家族。其余宇文宗室基本被遍杀无疑。历史上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当年为了铲除基督徒的信仰，以谣言污蔑基督徒，并蒙蔽百姓参与迫害，无数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的帮凶砍头、烧死、淹死，甚至喂狮子，终遭致4次大瘟疫席卷全国，约一半人口在瘟疫中丧生，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彻底衰败。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只是表现得比历史上更残暴疯狂，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首犯、主犯及帮凶，也正在步前人的后尘，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奉劝那些至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持事不关己、默认不管的人，或为了保党任迫害继续持续的人，赶快清醒吧，报应如影随形，随时可能会降临在你的头上。只有停止迫害、清算罪恶、将功赎罪、解体恶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这件事彻底颠覆我的无神论观念。作者是陕西法轮功学员新春。我妈妈身患胆结石等多种病，自修炼法轮功后，面色红润，身强体健，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只上了两年学的妈妈竟然会用普通话读书，还会抄法，这让我们全家人很认同大法，支持妈妈修炼。妈妈常说，要不是修炼法轮功，你妈坟上的草都不知多高了。1999年7月20日后，中共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各种造谣诬陷，从此家无宁日。妈妈被抓进看守所，劫持到学习班洗脑迫害，家人由支持妈妈修大法转为反对，生怕警察上门再把妈妈带走。从小接受现代实证科学教育长大的我，更是处处阻止妈妈修炼。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颠覆了我的无神论观点，彻底改变了我对大法的态度。2004年快要过年了，刚怀孕两个多月的我外出走亲戚，路过一个小桥时，那里正在修路，桥上堆了很多土，我只能推着车子爬土坡了。桥很短，坡度却很大。当我刚走到桥头，一位男士骑着摩托车带着两个女子从土坡上直向我冲下来。我清楚地看到这三个人面部表情都非常紧张，我却一点也没害怕。就在车冲到我身边的瞬间，我本能地低头去看我的小腹，竟然看到一个像碗口大小、两个手指粗细的银色圆环将车挡住了。那个车紧贴我的小腹，立即一个急转弯向右开去。我抬头仰望，看见天空的右上方一个很大的佛像盘腿而坐，手放在腿上。我使劲眨了几下眼，想看个明白，却什么也没有了。前后也就有3秒钟吧。当我回过神来，回头看摩托车，那三人也停在那里，有些莫名的样子，然后惊慌地开走了。这时只听桥对门林业局的保安在大叫：天哪，太神奇了，眼看一场血案却没发生，太不可思议了。刚才并没啥反应的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就冲着那摩托车上的人的背影骂了几句，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是法轮把摩托车挡住了，师父的法身把这场灾难化解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妈妈还说，一人练功，全家都会受益的。亲身经历的这件事让我真正理解了妈妈为什么坚持修炼，并警告我们绝对不许我们谤师谤法，明白了面对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维护大法，真是三尺头上有神灵啊。10年过去了，活泼可爱的女儿已经9岁多了，但那惊心的一幕仍常常浮现在眼前。 棺材都准备好了的老妇霍先生，吉林省四平地区来稿。2008年春，我正在流离失所中，一天得知一亲属得了尿毒症，我马上带着下载了师尊讲法的 MP3 和护身符直奔他家去了。进院看见墙角放着棺材，我心里一惊，赶忙进屋，一看家里只有病人在炕上蜷缩成一团，没有其他家人在。我叫一声病人的名字，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才看到他动了一下身子，好像也没认出我是谁。待我跟他说了几句话，他才明白了，就有气无力地说，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我马上说，别这么想，你能好，法轮大法能救你。开始他不相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医院的医生都说回家准备后事吧，其实啊也没钱再治了，只有等死了。我以为看不着你了。他又说，他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忙自己该忙的活呢，谁也陪不起我了，后事都准备好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大法去病健身的神奇，和我修大法这么多年的受益，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等等。告诉他，大法能救你，这是你唯一的希望。听我讲完，他很认同大法，看到他的头动了一下，好像精神了一点儿。我把护身符给他戴上，告诉他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教他念了很多遍，他记住了。看他病成那样，却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都感到很惊讶。MP3 当时没有给他，心想以后教他吧。我走前一再嘱咐他，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应承着。一周后我又去看他，他在炕上坐着呢，见到我很高兴，说自己有救了，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我开始教他使用 MP3 听师父讲法，他很快就学会了。他丈夫看到他这个变化，惊讶之余也跟我要了法轮大法护身符，自己戴上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